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五课里，我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自然道德律。今天我们要探讨另一个主题，就是伦理经验的因素。我们讨论伦理经验的因素，目的是叙述成熟的道德生活应该包含哪些主要因素。而一个人如果想要越来越度成熟的道德生活，那么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。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些条件列出来，然后再做简单的说明。成熟的道德生活包括有七个条件。第一是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。第二是已经肯定的伦理的原则。第三是拥有伦理判断的能力。第四是感觉到伦理情绪。第五是愿意过伦理生活。第六是具备伦理行为所需要的技巧。第七，能够开始伦理行为并完成的。
神父，听您列出来的这七个条件，我想同时拥有这些条件是很不容易的事。
不错，同时拥有这七个条件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，而且伦理也是逐渐发展的，可以培养的。以后我们会再讨论伦理的发展。今天我们只是客观地来讨论这七个条件所包括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就简单地按照次序说明这七个条件。第一点，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。意思是说，必须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。绝大多数的人都承认伦理要求的存在。比方说，一般人认为，每个人都有孝顺父母的责任，人不应该杀人等等伦理的要求。
神父，您说第一个条件是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，可是像您说的孝顺父母不可以杀人，这好像不必具有高度的意识。
刚才所举的只是最基本的，事实上伦理问题是很广的，必须有高度的伦理意识，而一般人往往只意识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比方说，一个人不愿意杀人，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或觉察到开车不小心而发生车祸，或者工厂生产一些伤害身体的物品。这些虽然没有直接杀人，可是已经触犯这项伦理要求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很多人没有功德的观念，听告解的神父经常可以发现到，很多教友从来不曾提出有关职业道德、社会正义或政治责任等方面的罪过。
这么说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扩大伦理意识的范围，才能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呢？
不错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，他就不会想到要改善自己的道德生活。因此，为了达到成熟的道德生活，首先必须扩大人的伦理意识范围。至于怎么样扩大一般人的伦理范围呢？这可以透过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以及教会生活的不断努力而达成这个理想。第二个条件是，肯定伦理原则。肯定伦理原则也就是价值观的建立。我们可以经过教育和反省，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，作为决定伦理行为的指南。
神父，请您再解释一下，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意思好吗？
好的。所谓肯定伦理原则或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，就是澄清自己的伦理原则，或者说整理自己价值目标的优先次序。比方说，保护人的生命是不是比任何其他的价值更重要呢？如果是，那么在这个人的价值观、伦理原则里面，人的生命就是最优先、最重要的价值和原则。
神父，在具体生活的经验里，我觉得知道原则比较容易，可是实际要做判断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的确，为了拥有成熟的道德生活，只知道原则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学习怎么样做伦理判断。这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条件，拥有伦理判断的能力。在具体的生活中，伦理判断是很难的。比方说，夫妻决定只要生一个孩子，他们也努力地使用自然调节生育的方法，但是失败了，太太怀孕了，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要对这类的问题下判断，实在是很难的。虽然伦理原则已经明了，可是判断还是很不容易，需要不断的学习。接下来我们讲成熟道德生活的第四个条件，就是感觉到伦理情绪。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，伦理情绪在伦理要求的实践上是不可以缺少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伦理情绪，即使他脑子知道这项伦理要求，也很难面对他做一个答复。
神父，伦理情绪，这是不是说要有感觉，要感觉到伦理要求才能答复呢？
是的。比方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正义感，他就很难做出正义的决定，更不容易实践正义的行为。所以只是知道伦理原则而还没有体验到伦理情绪，在道德生活的实现上几乎是没有用的。那么什么是伦理情绪呢？比方说，罪恶感、同情等等，都是一种伦理情绪。我们就拿同情做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经验，但是同情的能力因人而异。同情的能力也可以成长，同情有被动和主动的分别。当我看到别人受苦，或者表现出某种需要的时候，我受到感动，这是属于被动的同情。被动的同情可能只对少数人，譬如家人或者朋友，才会产生被动的同情。
请问神父，那什么是主动的同情呢？
被动的同情可能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动，而不会促使人采取积极的行动。可是假使一个人采取行动的话，这种同情就已经变成为主动的同情了。此外，同情的品质也有分别。同情可能是很主观的，意思是说在对别人的了解上加上很多自己的投射。同情也可能是比较客观的，客观的就是说真正能够走出自己而去体会对方的感觉。 这种比较高级的同情称之为同理心，理是理由的理。所以同情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以同理心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，无论这个人的背景，他跟我的关系怎么样，都是一样的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一个成熟的伦理情绪不只是停留在主观的感受，还要走出自己，注意更大的需要呢？
是的，刚刚我们说的同理心就是一个例子。当我们用同理心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走出自己，超越家族、种族和文化的界限，甚至于超越任何利害关系而去同情别人。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目标，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努力的。由上面的说明，我们不难明白，伦理情绪的培养是人类经常需要努力的对象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成熟的道德生活所应该具备的第五个条件。第五个条件是愿意过伦理生活，也就是说伦理生活需要人的自由意志。
神父，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愿意过伦理生活吗？您说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呢？
不错，我们都愿意过一个更好的伦理生活，可是这个愿意是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，这包括了人的自由意志。比方说我问自己，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呢？或者我今天这个时候面对这个具体的伦理决定或行为，是不是愿意负起责任呢？这些问题都包括了人的自由意志。因此不论是一般性的面对整个伦理生活，或者是个别的针对具体的伦理行为，都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系。为这个缘故，自由意志是道德生活的核心问题，也是判断人是不是真的犯罪的基础。
神父，我觉得自由意志是判断人是不是真的犯罪的基础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出于自由意志呢？
的确，人没有行善或作恶，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做负责的伦理决定。他的困难可能来自自由意志以外的因素，比方说很可能是其他六个条件的因素，可能是因为其他六个条件的不完美，而使得他的自由意志失去了部分的功能。由此可见，罪过的严重性可能是因为自由意志以外的因素而降低。所以在我们努力改善自己的伦理生活，或者是帮助别人改善他们的伦理生活的时候，除了自由意志的训练之外，可能还需要改进其他软弱的道德生活范围，譬如培养伦理情绪以及学习伦理判断的方法等等。成熟的道德生活的第六个条件是具备伦理行为所需要的技巧。所谓施行伦理决定时所需要的技巧， 比方说，当我发现一个人正遭受内心痛苦的折磨，需要发泄他的情绪，而我也决定要给他这个机会，之后我必须知道一些帮助他的技巧，譬如怎么样聆听别人的倾诉，怎么样帮助他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，怎么样安慰他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技巧。
神父，我觉得伦理生活中也会常常碰到一个困难，那就是明知道好的也开始去做了，但是一碰到挫折或困难就会退缩或放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你说的也是成熟的道德生活所应该具备的第七个条件，就是能够开始伦理行为，也能够完成这个行为。这个跟执行伦理决定有关系。我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譬如一个人对自己过于缺乏信心，结果因为自卑，使他根本不敢尝试或者无法完成他原来有能力做得到的事。再比方说，一个念完了神学的修女，却不敢为本堂的教友讲道理。或者一个人太缺少自主的能力，虽然他的良心清楚地告诉他，他应该采取某种行动，譬如向上级提出意见，但是他因为害怕别人可能不接受，所以根本不做什么，结果造成了许多人忍受不必要的伤害。又或者一个人过于缺乏恒心和耐心，如果没有马上看到努力的效果就放弃了。这些例子都是人格上缺少应该有的自我力量所带来的问题，这是人格上的软弱，使一个人无法实行他已经做的伦理判断，或是阻碍他做一个正确的伦理决定，因为他以为自己没有力量实行他的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心理辅导，来建立更健康的人格，来配合他所肯定的价值观。从上面七个条件的说明看来，伦理经验的范围实在很广，人类也用不同的学问来探讨并研究伦理经验，而成熟的道德生活也是我们一辈子不断努力学习的。